社会新谈天单元，我们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喂，那真兄你好，
你的户口在哪里？
我的户口啊，仔细想想应该在桃园。哎，
哦，所以你跟这个台北的这一场对乌烟瘴气没有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啊。
对，
台中好像打得也很凶是吧？
对，咱们台北台中都没有关系啊。
嗯，
我是在平静的，相对比较平静单纯的桃园。
嗯，是。
对，
我不要跟你谈选举
啊，
你谈选举就是失去了我们的高度了，我们的高度在上面是吧？
啊，说的也是。哎，
先讲讲2014秋季展望系列演讲。上个礼拜五是中央大学水文与海洋科学研究所吴作人所长所主讲的洪流中的希望，他是谈海啸跟台湾，这个整个再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大哲兄，我没有想到海啸的课题能够被吴作人教授谈得那么有趣。
嗯，
当然海啸是一个悲惨的天然灾难啊，
是，
他竟然能够把海啸讲得活泼生动，让大家都吸收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嗯，
而会场笑声不断，他还带了显示展示用的东西在现场做实验
啊。
大真兄啊，真很好玩的，他弄了一个亚克力的透明缸子，
嗯，
里面大概放上了有8公分10公分的水啊，你看得到里面的水啊，然后丢了一个塑胶小玩意儿，一个小蜘蛛的塑胶丢在里面，
嗯，
然后呢丢了一个潜水艇在里面，
嗯，
然后问大家说，台风来的时候在水面上卷起了千堆雪，惊涛裂岸是吧？
嗯嗯，
但海啸来的时候同样撞到岸边，也是巨大的浪翻起来了。他说这两种，一个是台风造成的大浪，一个是海啸造成的岸边大浪，
嗯，
哪一个会影响到海底的生物？他就把，
嗯，
你要说吗？还是你就
没有没有？我猜想是海啸。
嗯，哎，大正兄，你还真的有科学概念。
嗯，
你说他就找了一个年轻朋友观众上台来，
嗯，
叫他使劲去吹水底下的东西。
哦，
啊，他肺活量再大哈，
嗯，
吹的时候只能把那个水底吹出啊一池皱纹来，
嗯嗯，
那叫吹皱了一池春水啊。
是，
但是底下的虫子动也不动。
嗯，
这个时候呢，吴教授把他的小女儿叫来，一个小女孩跟着他来，他女儿，他说第一次他让女儿上台陪他做实验。
嗯，
就在那个水缸的里面，垂直的在边缘插进去一块薄木板。
嗯，
然后让他女儿很简单把那木板前后动一下。
是，
那就产生了一个横向的水波嘛。
嗯哼，
哎，没有想到他木板轻轻一动，底下那个虫子，那个塑胶虫就晃得好厉害
啊！
所以海啸的波浪，它的能量是水平前进的，它并不消耗掉别的方向，不消耗能量，所以它能量可以传递很远
啊！哈。
然后那个演讲真的是很精彩。然后他对了太平洋周遭的做了22套剧本，不是18套剧本哈、啊，
嗯，
22个可能性会发生地震或者是海底山崩产生海啸的地方
啊。
其中有大概18个可能性，海啸都会打到日本。
嗯，
夏威夷也是一个大的一个目标。为什么？无论在日本发生的地震，在阿拉斯加发生的地震，美国东西岸发生跟智利发生的地震，海啸都会袭击夏威夷。
哦，夏威夷怎么那么倒霉？
对呀、啊，它刚好居住在整个火环带的中心嘛。
嗯，
哎，所以我觉得从上礼拜五一直到现在，大春兄就在我跟您在亲切谈话的当时啊，
是
科博馆的楼下正进行一场国际研讨会，我是偷跑上来赶快来接大春兄的召唤的哈、
啊。嗯，
然后那个国际研讨会呢，就是把地震的科学、防灾的科技，
嗯，
跟科普传播三帮人聚在一起。
是
今天早上开幕的国际研讨会。
嗯，
吴作人教授现在正在主持一个海啸的这个session，
啊、哦，
其中有一个就是夏威夷的在 Hilo。夏威夷大岛 Hilo 的海啸博物馆的女馆长，
嗯，
刚刚做完报告，
是，
现在是日本人做报告，待会儿是印尼雅琪海啸博物馆人做报告。
哎，对了，那么参与的除了这些个报告的学者专家之外，那我们的民众也可以去听吗？那
哦，有报名，这个简直不得了，一下200多人全满了哈。
那语言呢？使用
语言，中文的讲中文。然后日本人讲英文的是很辛苦的事情、
啊、
但是我们现场都现在都已经有同步口译了
啊，同步口译，
同步口译，然后每个人就戴个耳机嘛。
嗯，
但是大春兄，我很高兴的是，这我想这应该也是首创的啦。
嗯，
你很少看到国际研讨会哈，把科学、 工程跟科普传播
是
三方面人带在一起。
嗯，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这三方面的确是需要沟通交流的，因为我们大家很希望知道在科学地震科学的研究上，尖端研究上有什么新的成果，但是呢在防震减灾的工程上有什么新的技术，那这些新的成果跟新的技术都可以靠着博物馆跟科学中心的这些专业人士把它转化成一般民众可以了解的展示跟科教活动。
是，
那这样大家会知道政府的钱到底花哪去了。
嗯哼，
其实听得我觉得好多收获。美国人奇怪，美国人竟然没有地震博物馆呢。
哎，我想了解一下，成立一个地震博物馆是不是必须是或者说经常出现在有地震的国家吗？
对对，就说你大家会记得，你希望记得这一个悲惨的灾难。
嗯，
同时呢过去的经验跟教训就是未来防灾减灾最好的知识嘛。
是，
那科博馆底下有921地震教育园区，是光复国中的废墟改编的，有竹山断层馆，是一个挖出来的断层哈，看了古地震的，这两个已经很精彩了。那大陆呢来了一帮人哈，他们除了是您记得青海玉树有大地震对不对？
对，
四川的北川汶川那边也有大地震，
是，
所以他们这边两边的人都来了。今天早上我们在开幕的时候还跟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主任签了一个合作协议。
嗯，
两边互相交流，就是把地震的知识，因为这两种地震完全不一样的地震
啊，
所以很多防灾减灾的经验跟面对地震的这些知识跟经验是互相交流的。但是你看台湾跟大陆跟日本来的野岛断层馆，还有人与未来的防灾中心，
嗯，
还有名古屋大学的专门做防灾减灾的教授，
是。
可是呢你回头想想，昨天晚上坐在我旁边的美国的地质学会的杰出科学家，
嗯，
Rod Stein， Dr. Scott Stein， 他就跟我说美国竟然没有地震博物馆
啊。
旧金山1906年毁灭性的大地震
是，
然后 Northridge， 然后旧金山旁边的Hayward，这些都有大地震发生，但是美国人就没有想到，可能说bad things 尽快忘掉算了吧。
啊，
可是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
是，
夏威夷的海啸博物馆的那个馆长，女馆长也说了，他们很着急的要让一代一代把知识传下去。
嗯哼，
雅琪海啸博物馆的人也说了，他说雅琪是2004年的海啸嘛，大概死了29万人。
啊，
周边死了29万，光印尼一地方死了19万人。
是，
他自己是骑着摩托车，带着他的太太跟两个儿子，他逃到山上去，然后再骑摩托车回来整理家园。
嗯哼，
亲自把四具尸体从家里扛出去。
嗯哼，
扛到能够祈祷的地方，把他挖大坑埋掉的。
是，
他说这对于人来讲都是很大不可磨灭的创伤，但经过了10年以后，他们终于能够抛却悲情，开始发展海啸观光。
嗯，
因为他觉得观光是能够帮助当地把经济重新带起来。
是，
有些人可以变成观光的导游，然后发展小生意，让大家知道过去的经验是怎么样可以发展成面对海啸的未来知识吧。
这海啸跟地震因为不可测，它一旦发生过之后，它观光的时候，观光客会不会有一点心里毛毛的？
我，你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
像之前的马尔蒂夫不是也有重创吗？
对，
南亚大地震的时候。
但是如果真的严格讲下去的话，这样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了。
嗯哼，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潜在的天灾危险啊。
是，
所以他们发展了观光以后，夏威夷的人也跟我说啊，他们的海啸博物馆大概90%是观光客，
哦，
10%是当地人。
是，
但他说很奇怪，因为当地人才应该记得这些教训，因为夏威夷大岛 Hilo 是最容易受到海啸侵袭的地方之一。
嗯哼，
所以呀，我觉得这个会议真的给我们很大启发。
是，而且我相信这样的这个会议啊，应该广泛宣传，如果说能够一次容纳更多的人，那一两百人可能还，我就觉得在推广上还是有点限制。如果再能够透过视频哈，
对对，他是说您说的对。现在在现场，除了科博馆自己做双机录影之外，哈，国家高速网络中心、国网中心也派人来这边录，
是
录了以后，未来就发展成为课程了
啊。
尤其今天早上那个美国最杰出的地质学家之一 Rod Stein 在演讲的时候，哎，他竟然拿橡皮筋，拿几个石块，然后拿一个旋转增加力量的东西，就当场演示地震发生的是怎么样发生的。
那时候砸人了，
这砸不是砸人了，我无法跟你描述是怎么精彩。但是你说能够看到他那样子展示，然后问观众问题，然后一边表演一边问， 哎，我觉得我们精彩的物理展示跟他这个地址真的是有拼的。
我这样听了，这样想象，好像他做了一个 slingshot 在台上，
有点那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
好，那个以后看能不能下一回能够公布一下，如果我们比较方便的在哪一些网站上取得这一类的资料，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他那个弹弓是怎么做的。
OK，
好。接下来我想先谈一个话题哈，我相信你对这个话题是有兴趣的，那就是星际效应，听说你去看了诺兰的电影。
对吧，
这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几个话题有关。这个电影我没看，你知道人多的地方我不大去啊，所以我听说你看了，你先跟我们谈一谈吧。
Yeah， 我想那整个电影里面我所感觉到的谈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时空，一个是亲情。时空，我们知道在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时间是跟空间相等的。时空等值，但时间跟空间相等并不是我们抗战时候蒋委员长说的拿空间换取时间的两回事。但是呢，时间跟空间相等的结果，我们的人其实生活在四度空间的，
是
就是四次元的空间。但是在那个电影里面，他们创造了一个五次元的穿梭，也就是你多了另外一个 dimension， 多了一个方次。那我们当然可以以此类推，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五次元的空间，我们就回头看一下蚂蚁生活在三次元的空间。蚂蚁只能在平面上运行，假设它头抬不起来看到空中的飞鸟跟高它很多倍的人的话，它不知道空间是可以垂直伸展的话，他只觉得他只有在平面运行，
是
再加上一个时间。但是人类是可以从三度空间去走的，所以对我们来看，看到的飞鸟运行，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上下左右来回移动的，但是蚂蚁就少了这个 dimension。
是，
那我们相比于那些五次元的传输或者是穿梭，那我们就是真的有一个 dimension， 我们是完全体会不到的。那可能有另外一种方式，那无论是人或者是生命或者是什么东西，他们能够在那个多了一个方式的环境里面运行的话，那就是新的一个做法了。然后电影里面他就说他需要出去寻找另外一个星系上面的可居住的地方。因为地球即将面临了灾难性的灭绝，
是
那结果先穿过虫洞，当然穿过虫洞只是一个电影科幻技巧就是了。穿过了以后到了那边去，然后有几个可能性，一个一个去探索，那里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 twist 转折。脚本写得很好，那我就不说什么有什么转折了，人性的转折哈。但是呢，实际上它接近到黑洞的时候，然后重力场越强或者是速度越快，都会让时间变慢。时间变慢的结果，他跟他在地球上的女儿就正常的地球时间在成长，
是
他回来他还变得比较年轻。
哼，
也就是它里面有一幕，当他坐的太空船冲到了黑洞附近的一个行星去探测到底那边是能住人的。等到他从那边回来了以后，回到他在旁边运行的太空船上母船上等他的同事，
老了，
他才去了几个小时。
对，
这个同事说，我真的不知道等了你们20几年你们还会不会回来。所以那其实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他被逼的不得不去经过黑洞或者绕过这个绕过那个，每次一绕，他因为他一心想回家来看他的女儿，
是
每次一绕几秒钟几分钟的时间在地球上就是好几年。所以真的等到他回到地球，当然我不知道他怎么回到地球的，这点编剧没有清楚交代。
他不能交代，
我也看不懂。但回到地球了以后，他跟他女儿真的是年纪上有天壤之别，这个就留着观众去看吧。我想第一个技术上他是讨论时空，
是
第二个贯穿的剧情上面还是好莱坞的一以贯之的亲情。
是，哎，你这个让我想起来了，彼得潘是不是就是这样穿来穿去？
大春兄，我想的电影那个高度稍微比彼得潘高一点哈。
我想的是比你所有的看过的电影都低一点。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成兄你好。
那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片子啊，这个诺兰的电影，这个叫做这个《星际效应》啊，它里头有一个观念就是虫洞。刚刚你也提到了哈，我看过几篇关于这个片子的影评，对于他没有解释虫洞里边的情形，包括比如说热源啦、光源啦，或者是这个更强大的这个母恒星如何去保持让这个行星能够运转，这个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不过大成兄这一部分我倒觉得哈，电影里面他没办法也不能说清楚了，因为连科学家都还搞不清楚
啊。
当初虫洞所提出来的经过的复杂的数学计算，很多数学计算其实奠基在各种各样的假设上面，
是
因为假设你现在还没有证明的话，那奠基于上的奠基其上的计算其实也就算空中楼阁了哈。但是以前讲的虫洞 wormhole 其实讲的是像树里面如果虫子咬出一个弯弯曲曲的洞来的话，
是
它可以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嗯，
那大家常常做的一个比方呢是说，你拿一张纸来，在那个纸的上端，纸的那个叶顶上面画一个圈，
嗯，
那纸的下方画一个圈，这一条直线真的是要穿越整张纸太远了。
是，
但你如果把纸折起来的话，
嗯，
你就发觉两个圈圈其实可以叠在一起的。
是，也就是说空间是弯可以扭曲的。
对，时空是可以扭曲的，就不止空间，时间
也是
可以扭曲的。时间
也在内。
是，对，大哲学我觉得这是底下我们需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这是先讲，就是时空可以扭曲啊，这个事情已经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里面提出来，也已经得到证实了。
嗯，
就是我们说过了好多遍的，遥远的星光通过了太阳的重力场，它周遭的扭曲的时空是会转弯的。
嗯哼，
所以在一个有重力存在、重力场存在的时空里面，最短的距离不是直线了，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
嗯，
是一个顺着那个扭曲的时空的曲率走的一条线。
嗯，
那个线还有一个学术名称叫做截线。
截线，
对，捷运的捷，
嗯，
叫 geodesic 截线哈。那是最短的距离，那最短的距离不必然是一个直线的哈。
嗯哼，
但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时间。
是，
大成兄，我觉得这个电影一直在强调一个事情呢，过去、现在跟未来是同时存在的。
嗯嗯嗯。
其实这句话我听了很多次了。
嗯。
不只是来自于天文物理学家，甚至来自于身心灵科学家。
嗯哼。
都有一些说法。这个电影走到后来会发现，那个女孩在小时候听 Age 的时候跟她爸爸叛逆起闹的时候哈，
嗯，
她屋里面就是她有个鬼，
是
那个鬼常常会把她的书架书弄下来。
嗯哼，
那结果她爸爸不相信，然后地上吹进来的沙土都会排列出电码一样的密码。
嗯，
那结果这个鬼到底是谁呢？就是她爸爸后来去别的银河去冒险的时候，通过了时空出现在他家卧室的隔壁。
是，也就是说，虫洞就在那儿，是吧？
或许这是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未来、现在、过去，它经过某一种挤压，它就是在同时同地的存在着。
对对，但这也不是新鲜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在大学或者研究所的时候，看到比较纯粹数学的计算，上面就已经谈到了那个时间的平行性。
是，
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coexist 就同时存在。
嗯哼，
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是让大家听了以后脑子会很受痛苦的观念。
是，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去痛苦一下。
我想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好了啦，以后再看科学怎么样来验证这件事情。
不过现在如果我去看这部片子，
啊，
我以为本来我可以以为那个是鬼
啊，
现在你这样讲的话就是爸爸，不是这唉，
所以我不应该破梗。没有关系啊，我就想让你痛苦一下嘛。大真兄啊，
广播不是一个人在听啊。
谁听广播谁痛苦，啊，
但是我想带着这个心理准备去看，可能更能够容易融入这个科学的这个内容哈。
对，我看到一些网络上的评论说这个电影恐怕看要不只要看一次才能看得懂。
是，
所以经过我这样破梗以后大概一次就看懂了。
嗯，好，感谢你孙团长。
省钱嘛，
来登陆彗星探钻成功。
对，
那个飞来，对不对？我们来讲讲的那个飞来。
飞来啊，就是大家都已经讲了很多了，
是，
就是我想讲的两个概念。 其中一个呢，一个是这样子，就是那个飞来本身啊，弹跳了几次才在彗星表面认真落地哈。
是，
当然这无可厚非，因为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你降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设备上很容易出问题的。
是，
但结果呢，据判断是降落在一个背光的地方，
嗯，
阴影里头的，所以它的太阳能板无法持续对电池充电。
是，
那电池快要用尽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传给了 Rosetta 它的母船一幅图像以后，就先进入了休眠的 mode， 休眠的模式了。希望这个，因为彗星会旋转，彗核会旋转的，希望它旋转到某一个角度，能够重新接收太阳光，开始给电池充电以后，能够重新把它叫醒。
啊哈！
要我相信，欧洲太空的天文学家们都是捏着一把冷汗，然后要等一阵子，过一阵子以后再送讯号去说 ，Are you awake？ 醒了吗？
把它叫醒，
对，把它叫醒。所以这其实是。我真的觉得哈，我真的很钦佩，也很同情这些天文学家。
嗯，
那心里的压力真的不输给那些在股票，哎，对吧？没事没事。
嗯，包括在选举之中，对
对对对对，你看你又提选举了，不是我提的。
是，也就是说，他们的成败与否，事实上也牵涉到我们对这个人类探索太空历史上这个创举。究竟还能不能够继续增加我们的信心，对吧？也别谈到这个。
对对对对，而且大春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又会从头，你知道，反正有人看到这么巨大伟大的任务成功以后，回头又会来检视说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嘛？
嗯哼，
大概在14亿到16亿欧元左右。
是哇，那就是差不多800亿台币啊。
就有人就会问说，到底划不划得来？因为他其实筹备其实从70年代就开始了。
嗯，
70年代开始以后，90年代决定说要做。
是。
2003年本来要发射去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彗星的。
嗯，
记得我们节目里面应该说过了嘛？但结果因为亚利安火箭不断出问题，
是。
后来就错过了发射窗口了，大家就觉得好难过。我当时还真的以为这个发射器。这么精彩的太空船要直接从发射台移到了博物馆，
是。
但后来他又找到这一颗彗星，67P 的
四
G 彗星，
嗯哼，
对，可以去了。那然后顺利发射，还顺利到得了，还顺利降落下去了。
嗯哼，
虽然降落的过程中呢不是那么理想，但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里程碑了。
科学家希望能够借这个研究来了解地球生命的原始状态，这个概念的连接，主要是因为这个67P 这个彗星还维持着几十亿年以前的那个样貌，是这个意思吗？
对，一方面是这个意思，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太阳系的绝疑天体了。
嗯，
最早最早发生过的恒星形成跟行星形成之后留下来的散碎残片，而那里面应该蕴藏了很多知识哈。
嗯，
是太阳系当初怎么形成的。
是，
那有人还是会说，那太阳系形成已经是50亿年以前的事情，你管它干嘛？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彗星本身的结构跟它的结实的程度弄清楚了，哪一天彗星对着地球撞过来，我们自然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比较好。
嗯，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嗯，
更不用说当你想办法把彗星探测太空船送到那么远，所研发出来衍生出来的新的科技，
是
在我们生活上日常生活上有多少应用的空间。
也就是说这个太空工程方面能够应用在地球生活里边的技术，是吧？
对对。然后他这个新闻有另外一个分析角度，说你虽然觉得10几亿欧元很多，但你除上了20年的开发跟运行的费用，那每一个欧洲公民每年只是需要支付几分钱，还不到1毛欧元的钱。但是呢他却创造了好几百个上千个工作的机会，
是养活的还是地球上的人
啊？对，还是带动了经济发展。
嗯哼，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能光看单一项目了。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其实更希望讲的是说，你看飞了10年，大春兄，我们节目做了多少了？
十几年了，
就10年，04年开始的嘛。
你是04年，我是99年。
啊，对对对对对，
我在虫洞那边待了5年。
我跟大春兄的美好合作已经10年了，我们也该庆祝一下啊。
那是。
对，然后你看这10年里面一路飞过去，我在开玩笑，10年是几个台湾总统的任期嘛。
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连续性、前瞻性跟培养心境是很重要的。
哎，你不是不讲政治了吗？稍后片刻我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是九八九八新闻台宋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刚才在上一节节目里边曾提到这个探访彗星的十年，这十年下来给我们一点点这个你的结论吧。
Yeah, 这个探访彗星的十年过程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第一个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感觉，因为太多地方容易出错了。
是，
学太做太空这个人真的是心脏要比较强，神经要比较大条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时间这么久，那政治上的稳定跟前瞻还有连续是很重要的。那尤其是培养新进，因为我自己在 NASA 所看到的情况，我走到隔壁看到隔壁的老科学家，每天在走廊上跺着方步，等着他设计的任务升空，一言再言，一言再言。当你设计，你看 Rosetta 是在70年代就发想概念设计了，
是
到93年才获得批准，
嗯哼，
到04年才真正升空，
嗯，
一晃十年，一晃十年，
是。
所以你常常看到很难过的是说，这些伟大的、聪明的科学家一辈子就一个任务、两个任务，
嗯哼，
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现在在设计精彩的任务，等到他什么时候发射升空，自己也不知道。
对。
但是我们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就常常看到年轻的皮孩子 teenagers 来参观。
嗯。
爹爹不疼，姥姥不爱的。然后呢，我们的 NASA 同仁还是很努力的去教导他们。
啊哈。
但是我们后来就知道，他们 NASA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education。
是。
他们的任务一天到晚这个发射那个发射，但他们说最重要就是 education， 怎么样培养下一代？
他们这样说了吗？不是，在你文章里提到了，说你今天不好好教这些孩子，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今天规划的任务发射升空，谁来接收？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话。
嗯哼，
就真的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底下那一代你再不喜欢，你再希望把掌声留在你自己身上，那是做不到的，因为人生苦短。
嗯，
真的要做大事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是。顶多嘛，就是到虫洞绕一圈，三分钟以后就回来。
他只会哇，虫洞绕一圈，他会让你的年龄停在那个地，不会让你的年龄变年轻的，大车了。
哎呦，我的理解原来是这样的。
对，
啊，
你不要绕，想多绕几圈，像布莱德比特那样回到一个 baby 啊，那不太容易的。
反正两部电影凑了一块，我就明白了。啊，
对对。
好，接下来还有。这个 ALMA 我们介绍过这个望远镜了很久了哈，介绍很多次了。
嗯
，ALMA 超高解析度的影像，让我们看到了行星摇篮的细微面貌。
对，这个新闻真的是很让人感动哈，是因为 ALMA 它的观测看到了好像是一个扁扁的盘子，然后上面有好多细缝，椭圆形的一个扁扁的盘子啊。
嗯哼，
那这就是一个刚刚形成的恒星，100万年非常年轻的恒星。
是，
但是呢，它的灰尘云盘里面出现了好些同心的椭圆。
嗯，
那就是行星正在形成的具体证据。
嗯哼，
竟然能够这么仔细的看到，你知道世界著名杰出的这些行星学家
是
看到这个图，一开始以为是电脑模拟出来的美好画面，
嗯哼，
结果发觉这竟然就是智利高原上面的奥马实际拍摄到的恒星周边的环境，
嗯哼，
真的兴奋到不行。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看，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透过这个阿玛，这个
阿玛，
对不对？我们以前叫阿玛嘛，
啊，
这个大型的这个毫米级次毫米波阵列的这个望远镜，透过他所看到的这个影像是符合原先科学家在理论上所预期的。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因为你这个灰尘云盘在旋转的过程中慢慢变扁了嘛，
嗯，
那变扁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从扁的盘子里形成的，这是为什么太阳系的8个行星都几乎在同一个
在同一个面上。嗯，
对，然后你旋转过程中每一个行星从小到大逐渐把它旁边经过的路上全部都吸上来了，
嗯哼，
像真空吸尘器一样。
是，
你会在这个盘子里面看到一圈一圈的间隙越来越大，
是，
到最后盘子消失了，行星就都出现了。
嗯哼，好的，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
啊。
哈勃望远镜，
嗯，
完成了迄今最大而且最灵敏的恒星尘埃碎屑盘，是吧？是这个可见光波段的巡天计划。
对，他其实是很努力的去拍摄啊，因为哈勃望远镜大家在分享他的观测时间呢，啊，
嗯，
那有些天文学家要做恒星的，那他就去拍摄年轻恒星旁边的这些尘埃盘，
嗯，
那这些年轻恒星多年轻呢？大概都在1000万年到10亿岁成熟恒星之间，
嗯，
1000万的年轻恒星到10亿，太阳已经50亿了，
嗯，
已经步入中年了，所以11岁才刚刚从青年进入壮年。
是，
那这些恒星周围呢，应该都有一些尘埃碎屑盘，有些是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消化掉，
嗯哼，
变成行星；有些是变成小行星以后呢，互相撞击又重新碎裂的，
嗯。
所以哈勃望远镜做了一些完整、比较完整的去观测哈，去把这些知道它旁边有碎屑盘的，能够一个一个把它拍下来，分析这些碎屑盘本身的结构，
嗯，
然后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内部跟外部的压力跟影响力是什么样子。
把这个新闻跟刚才那个，也就是哈勃所看到的这个比较看起来比较老的恒星的这个状态，跟刚才你讲的这个阿玛，
嗯，
拍到的100万年的这个恒星，跟刚刚要开始形成行星的这个状态，它只是时间尺度上的不同嘛？它的观测原理上也不一样。
对，刚刚讲的那个，在那个阿玛拍摄的圆盘上面。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年轻，刚刚形成，
嗯，
而且可见光看不到。
啊，
阿玛可以看到
啊，
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啊，uh-huh.
因为它是在无线电波的波段啊，可以穿越过尘埃灰尘、
是
云气，看到里面的正在形成的东西。这是阿玛最大最大的优势。
嗯嗯。
那哈勃望远镜所看到的是可见光，但是像这样子的情况底下，能够找到尘埃圆盘的数量其实并不多，大概只有20个左右。
好，我还有请说，请说。
而且那个灰尘云盘很暗，暗了10万倍，比那个恒星暗10万倍。
啊，好的，最后啊，我们还有40秒钟哈。
啊，
平行宇宙的存在，我知道这个是很还没有确定的。
回到星际效应了，
赶快说，赶快说。
对，他说平行宇宙，其实我们一直以为它不互相干扰的。
对，
那有澳洲的科学家哈，跟美国加州大学科学家说了，他们计算结果，平行宇宙还是会互相干扰、互相影响的。
就另外一个宇宙里的我，其实也会现在悄悄的影响着我，我也影响着他，是吧？
对，你
我也影响着另外一个宇宙里的孙维新，是吗？
对对，录音室外面就有个大春看着你吧。
你明白，你尽管吓我吧，啊，我烦了，我只剩下3秒钟节目了。
OK， 好好好。